我们请先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还要读一处，也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就是这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最后一节就是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四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好，那么加拉太书这里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平常我们说到十字架，主耶稣十字架，我们都是引用的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出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那个钉钉用枪刺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水流出来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给我们生命，血洗我洗净我们的罪，因此神就看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已经担当了，只要你肯向他认罪，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神看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了永生，得到了圣灵，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看了圣经真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逢百饼聚会，我们都是感谢主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拯救回来。但是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他钉十字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和他同钉了十字架，我的肉体也和他同钉十字架了，连世界也和他一同钉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不只解决了我的罪，还解决了我这个老我。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说我还有老我，我胜不过老我，还有世界，我胜不过世界，那你这个基督徒你就没有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你的老我也解决了，把世界也解决了啊！所以你看刚刚读的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上面了， 就世界而论，我也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今天世界要来引诱你，你胜不过世界的引诱，你不要怪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些都做成了。你胜不过世界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啊，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要读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这里就说到世界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世界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原文是指的这个系统，世界的王是撒旦，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这个系统仍然是存在的。你看这里，肉体的情欲，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啊？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想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好不好？去年有一个小青年到我们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住了一个多月，也来参加过我们聚会。他还没有信主，他的爸爸呢是在国内，小的他爸爸年轻不到二十岁，我给他传福音，他爸爸信了，所以爸爸就送他到这里来。来了以后啊，他就要买很多东西，他妈妈也要他去买那个手提包，好像有一个很有，在这个 Metro Town 里面有一个专门卖手提包的，要找那里去买。那一个手包不是很简单哦，很贵很贵的。他妈妈要他去买一个，他就看了，给妈妈打电话，他说太贵了。他跟他妈妈说太贵了，他意思就是说，他手上的钱要给妈妈买了，他就买不到了，好不好？那就最好妈妈不要买，他来买。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撒旦控制的那个系统在世界上仍然存在。但是今天能不能够引诱你、引诱我，那就是一个问题了。他引诱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会引诱到的，因为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是没有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好不好？所以刚刚这里讲，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就我而论，世界也钉了十字架了。今天世界可以不影响一个基督徒，影响不了的。有一个老弟兄，大家都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叫做余成华。余成华这个弟兄啊，他是中国很有名的眼科医生，而在美国他也很有名，他在美国也拿了学位的。可是他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 他最喜欢是什么？他最喜欢是拉提琴。提琴 violin 他拿得非常好，什么贝多芬的什么调子，天天有空就拿这个，爱这个，他很爱这个。可是信了主耶稣以后啊，这个东西就不能吸引他了，好吧？他就把这个 violin 就丢掉了，原来拉的不拉了。那一天做什么呢？他有空就读圣经。我还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啊，他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做眼科主任，我的父亲呢是做牙科主任，两个 office 在一层楼，而且是对门。我的父亲就看牙齿，他就看眼睛。他一有空了，没有病人了，他没有病人了，他就拿了一本圣经到我爸爸这里来，看到我爸爸也没有病人了，他就给我父亲传福音，好不好？而不是拿提琴来传福音了。当时我的父亲还觉得说，你给我传福音，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在教会学校还没有毕业，那个牧师就喊我讲道，我都会讲道了，你还给我传什么福音啊？实际上我的父亲根本就没有得救，传道但是没有得救，真理不清楚。结果他也给他传福音，他才信主了。信主以后得救以后，我们全家在和到了这个余成华弟兄的家里一起聚会，现在我还保存了一张相片，就在他家里聚会啊，那一批人大概二三十个人吧。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改变了。为什么他能够改变？提琴他不追求了，因为圣经的人就讲了，就余成华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余成华也定在十字架上，两个没有关系了，
对，
引诱不了你了啊。你看这个就是主耶稣已经把这一切都做成功了。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你自己的问题了，不是主耶稣没有做成功，主耶稣做成功了，你自己愿不愿意，也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好，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读到四十节，三十九节到四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他是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个不肯原文是不愿意，不愿意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不愿意，不愿意是你不肯吗？所以今天这是主耶稣对犹太人讲，他们不愿意啊。上一周我们还读了一处圣经，我们再把马太福音十九章读一读。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你看主耶稣告诉他，你还要来跟从我，看到没有？这就是你自由意志，你愿不愿意？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刚刚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他们不愿意到主耶稣那里得生命。这里是这个少年人，他不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这里又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因此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有的工作主已经做成了，你千万不要说世界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 我脱离不了世界，他要来控制我。所以圣经里刚刚我们都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不是世界能够控制你，是你自己愿意跟随他，你那个自由意志愿意跟随他。所以保罗他就给我们做他的见证，我们来读读那个腓立比书。我们来读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愿意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
直跑。
当时吸引保罗他们的东西太多了，吸引保罗的很多，保罗的同工也就离开保罗，有的就爱世界了，好不好？你看我们来读一点，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吧。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有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迪马是保罗的同工，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在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还有可以吸引人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吸引地方，所以这个同工就走了，格勒士也走了，往加拉太去了，提多也往达马太去了。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很多的吸引啊，不是没有啊，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他说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
直跑。
这个就是他的自由意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千万不要说同学引诱我，朋友引诱我，世界在引诱我，千万不要说这个，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就你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你已经钉在十字架，老我已经钉十字架了，不是没有老我，是钉了十字架了。所以只要你有一个自由意志转向主，好了，这一切都不会影响你，都不会影响你。因此，今天在圣经里头就给我们一个真理， 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就读这一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了，这节圣经的翻译是有问题的。第一个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没有心智，住在你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这是第九节。第十节是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也没有心智，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也没有心智。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了。当主耶稣一住进来以后，世界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犯罪的事情你就死了。所以因罪而死，身体因罪而死，就是你这个身体对于犯罪的事情就死了。什么犯罪的事情？你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你的嘴巴可以不说谎话了，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可以不想到别的事情了。比方说刚刚讲有肉体的情欲，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好不好？还有眼目的情欲，就是你想听什么，你想看什么。还有今生的骄傲，你想别人来高举你，你要高过群众，好不好？这些都是基督徒，但是肉体，但是已经钉了十字架了，这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看你的自由意志，你选一选什么。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每个人一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有好多基督徒就后悔了。后悔什么？后悔你当时的自由意志没有转向主，好不好？你的自由意志还是受了世界的影响。这就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愿到我这里来的，不愿意，自由意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工作是把我的肉体和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做好了，今天就是看我的自由意志，你拣选什么，你愿不愿意跟随主啊。因此圣经里那么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就有一句话，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都没有想到。如果你是爱主的人，主就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你不需要去追求世界的东西，你需要的都给你预备好了。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到一句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现在问题就是你爱不爱，你爱不爱主，爱不爱神。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你的自由意志一定是转向神，不会转向世界，因为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了。所以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一句话，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当你是一个被选上的人，那你今天就是一个自由意志已经是转向主的人。就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一呼召他，他马上就听了神的呼召就去了。像挪亚方舟，神叫挪亚做一个方舟，挪亚马上就听神的话就做，他的自由意志就听神的话。那么今天一样，所以主耶稣就讲，如果你的自由意志你是转向主，到那个时候你不会后悔了，好吧？你就不会后悔了。所以到见主面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个没有礼服的人，要捆起他的手脚来，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哀哭切齿了？为什么哀哭切齿？啊，那么就是说，他现在的自由意志不愿意转向神，到那一天你就哀哭切齿，好不好？那就后悔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吧，我们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追求，好，都在这里追求。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聚会是天天彼此勉励。好，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希伯来书。我们先读第十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慰，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这里就有一个就是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那么希伯来书第三章也说到这一件请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吧。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就是天天彼此怎么样相劝，也就是第十章说的彼此劝勉，就是今天彼此劝勉，也用保罗的话来彼此劝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我想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就是记住可以上一周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连起来有一点交通，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我有小小不明白呀。
好，请讲。
就圣经叫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人家就不要犯罪，是吧？因为你连想都是犯罪。好了，耶稣基督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以基督的标准来讲呢，透在我的标准来讲呢，是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的，一定不达到他的标准的，所以一定扔在火旱里面的，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有什么方法呢？就我只有记住一句话，就耶稣曾经讲过，他是个有恩典给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假如没有这个恩典来讲呢，真是达不到耶稣基督的标准了。所以我们的情欲啊，什么事情呢，每天都是犯的，我都会犯的。讲有些讲话也会讲错啊，有想也会想错啊，所以来讲呢，我每天都想，如果没有恩典来讲呢，我就不能过这个日子过去的。
好，你说的这个恩典也对，但是还有一处圣经啊，也请你读一读，就是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好，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好了，不只有恩典，还有大能哦。这个我刚刚说到，就是你的自由意志转不转向主啊？好，世界来吸引来了，它一定有吸引的。那它一吸引你，你是被它吸引，你还是向主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你在我里面是有大力的，让我不要被它吸引。这就叫自由意志转向主了，也叫住在主里面了。当你这样一转向主，这个世界没有力量了，好不好？它就完全没有力量，就是你转不转向，一转向就对了，好不好？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我好像给大家说过一个小年轻人的见证。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是在上海聚会，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和一批人聚会，又有很多年轻人。那么就有一个年轻人从重庆到我们那里来参加我们聚会，大概有6天吧，他来聚会。这个年轻人，这个男孩子大概只有恐怕12、13、14，最多14岁吧，也是一个学生。来了以后，我们一传福音，就说人是有罪，他信主了，他也承认他有罪，他也做了一个祷告，向主认罪，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浸。他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么大概就是那几天，就有一天，我就听见他在打电话，就在电话里面啊。骂对，跟对方吵架，吵起来了。他就怎么问对方呢？就说，你说到底买不买？他就问对方到底买不买。好，然后啊，就把电话啪就挂了。第二天呢，我就问他，我说昨天你打电话是给谁打？我看你在发气啊。他说给我妈妈打。我说为什么你给妈妈发脾气呢？他说我现在在上海看见了一双皮鞋，我非常喜欢，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要买这双皮鞋。妈妈就问多少钱，他说我告诉他100多块人民币，妈妈就说太贵了不买，所以我就问他到底买不买，到底买不买，你说，结果妈妈说不买，我就把电话挂了。好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由意志，是凭他的自由意志，还是他愿意把自由意志转向主？所以我就给他说了，我就给他读圣经。我说一个孩子，你还没有自由独立，你要还靠爸爸在生活，那么你要买这双鞋，先不是求妈妈， 先要向主祷告，让主来感动妈妈。主没有感动妈妈，你不要跟妈妈吵。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要先祷告的嘛。好，我说你这个不对，我说你要赶快认罪，向主耶稣认罪，认罪以后让主来感动妈妈。好了，这个事情就当天就过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妈妈就打电话过来了，也是我接的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哦，是我们用的那个座机，我就接到，他就找他儿子，我就把电话交给他儿子，叫他儿子，打完了电话，儿子非常高兴。好了，后来我就问他，他说，昨天晚，他说晚上你给我说的那天晚上，我就看到他跪在那里认罪，他的跪着祷告啊。应该那个时候，那个房间，我们有个大房间，给他们小青年是一个人一个卧铺啊，睡地铺，他就跪在那里，逼着对脸对着墙壁跪在那里祷告认罪。他说我给神认罪以后啊，他就说我不再向妈妈祷告要鞋了，神啊，如果你说要买，你同意买。就求你感动我妈妈，让她把电话打过来，我不打了。好了，你看过两天，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她妈妈打过来找她。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需要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神都是知道，你不需要忧虑，你先向神祷告，这个非常重要。你的自由意志一定要转向神，这是我们的经历。当你的自由意志一转向神以后，神就一定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神就给你预备好了，好不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见主面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向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给我预备好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追求做一个爱主的人。什么叫做爱主的人？好不好？那么有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4:21，那请妙师读一读，好不好？约翰福音14:21，这节圣经最好把它背下来，啊，那就是什么叫做爱主的人，好不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了，这些圣经你最好把它背的。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主的命令在哪里？就是圣经。你愿意遵守主的圣经话，你就是爱主的。你是爱主的，逼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男孩子就向他显现了，看到没有？妈妈主动打电话来了，好不好？神就向他显现，好不好？好，请讲。
讲那个，我上周有个弟兄请我们几个信主的人吃饭，然后饭桌上我听到有一个读神学的姊妹啊，跟另外一个姊妹，他们俩人在辩论一个事情，就说这个得救的确据，就那个学神学的姊妹说，这个基督徒没有任何基督徒可以知道自己得救没有，说除非你就是死了以后见到主的时候，主确认你得救了，你才得救啊。他就是说神知道他救了哪些人，但是从我们信主的人角度讲，就是这个没有人活着能知道自己确认自己是不是得救了。那么那个姊妹呢就不同意，他认为就是说啊，我们受洗之后如果有就有圣灵了，然后我比如我内心有圣灵有感动啊，我祷告，比如说主跟我讲有讲话什么的话，那我就知道我是得救的，对吧？这是一个确据。他就说你那个东西就是你这种感觉，一种是你自己的幻觉，要么呢就是说确实有一个灵在跟你交通，对吧？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圣灵而不是邪灵？所以他就是他的，他就坚持他的观点是，就是 基督徒没有办法确知自己是不是得救。就是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认为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就我个人观点，我肯定是认为就是基督徒是肯定有得救的确据的，不用说等到死了见主面以后好像主审判了你才知道你得救没得救。
那么关于得救基督徒知不知道，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第一处我们可以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了，这是保罗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好，那就是看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心里相信，有没有口里承认，这是保罗的话。我们再看主耶稣怎么讲。好，请我们来注意出圣经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好，主耶稣说信而受尽的那个洗是受尽的必然怎么样
得救。
好了，这是主耶稣讲的，好不好。所以那个姊妹说你他否定别人不知道得救，保罗也讲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必然得救了。主耶稣也讲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好不好。我们只能拿圣经出来，好不好。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会有很多人比如说他受洗了以后但他没有好行为，然后他就会觉得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就不需要好行，不需要
悔改什么的。那么得救因信得救，这是因信得救，对不对。和信了以后有没有好行为，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所以
得胜对吧，
对对对，那就是有好行为，信了主耶稣以后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好行为。
那是不是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就是这些他们受洗了以后并没有很好的就是把圣经读了，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讲解，比如说他们受洗不等，就进而还需要有好行为才能。
对，这个就是真理要把它弄清楚了
啊。
得救是一件事情，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得救不需要靠行为。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专门讲得救不要靠行为。
对。
那么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一定要有好行为。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你们的好行为，好不好，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好不好，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基督徒得救以后你是基督徒就应该有好行为，这是主耶稣讲的，好不好。当时你的好行为行在人前，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基督徒得救不要靠行为，那叫白白的恩典。得救以后要靠行为，要有好行为。那当然，主的审判是一件事情，还有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好行为，圣灵就会责备你，你里面就不平安了，好不好。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会责备我们，好不好。
你为我们祷告，
啊，哎，圣灵也为我们祷告，他说对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最近我们正在讲，星期六正在讲这个。
如不悔改，就将你身体交给撒旦。
对，那讲的我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中，那个有一个小问题的，就是说，就是讲的次里面一个问题是说，那个姊妹说我觉得比如说有时候圣灵会感动我，或者我祷告主会给我跟我讲话什么，那么那个学神学的姊妹就说，就你怎么知道那个感动你的灵或者什么它是圣灵而不是别的灵，是不是？我认为这个答案是不是就是说，无论我就是以圣经为依据来对照这件事情，是吧？
那么这个灵，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有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你，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又要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和二十六节让他要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还有二十六好不好，这三节圣经，那就是说到圣灵指教我，那就一定是圣灵啊，不是邪灵，好不好。现在我们说到邪灵，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可能也许在下再下个星期会讲到，啊，圣灵在教会里面做工，啊，那个就是别人给你按手，这就是不对了，好不好？那就会有邪灵的成分，好不好？我们不去追求这个，有的基督徒的聚会是一定要说方言，啊，这些你不会说我就给你按手，这些都是错误，好不好？啊，这些都有危险。
就是说。不要给别人跟我们按手，
对对对，不要让
任何人也不给他了。
对对对，那个是 你怎么知道他给你按手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个手干不干净啊，你不知道，好不好。
那个讲的
说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六节嘛，信要受洗别人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接着十七节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的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他这里也说到有按手，然后也说到有
好
信的人一定有神迹。我想很多那些灵恩派的可能是根据这段经文，就说你要是不会说方言，不会说什么，就不能证明你是得救的。
现在就是说，如果要以说方言来证明得救，这是错误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方言是圣灵给的一个恩赐，圣灵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有，没有给你就没有，不能因为说方言来定你就是得救了。因为现在这个方言很多，好不好？这个佛教也有方言，好不好？这个伊斯兰教也有方言，好不好？这个就要小心了，那就不是圣灵来的了，好不好？而且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特别要讲，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好不好？特别讲了这一句话。啊，所以灵恩派的这个聚会要每一个人都说方言，不会说给你按手，那是绝对错的。圣灵没有给你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按手就按出来了，那就绝对出问题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要说恩赐来讲，就是你刚刚读的马可福音后面那些按手的问题，好不好？不是没有按手，有按手就是看谁的手给你按，好不好？那么使徒行传里面那么圣灵要分派保罗去做工，啊，那我们来读一读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有按手，看到没有？
嗯。
但是这里是圣灵说话在前面，看到没有啊？
嗯。
是不是圣灵先说话？
嗯。
然后再按手，而且这个按手呢，就是这五个人，看到没有？
嗯。
他们是安提阿教会中这五个人都是有恩赐，圣灵给的恩赐。啊，他们一同在祷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好不好？然后他们就按手。按手的目的，什么叫做按手？按手在圣经上的目的就是联合的意思。按手就是联合，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让人随便人给你按手，按手就是他和你联合。如果他这个手不干净，他是有邪灵的，好不好？这就把邪灵按在你身上来了，这要小心了，好不好？
啊，还有就是想问，就是就算是跟他们一块祷告也不要的，对吗？
祷告不是不要，就是看这些人你了不了解。
不了解的话
啊，不了解最好不要
祷告了，
不要不要，好不好？
因为我曾经有人告诉我，
嗯，
啊，他太太，过去几年来啊，他有灵恩的思想啊，灵恩的聚会啊，他回到北宣，啊，就是北香港那个很大的聚会，跟拿了传那个牧师主任的是秀手华不跟他一块祷告的，啊，你祷告吧，我不跟你了，他这样说啊。所以我刚刚结果问题就是说按手不按以外，因为是
联合
嘛，如果是祷告也会联合的嘛，对吧？所以我是想了，这一个是一样的吗？
祷告和按手是不同的，好不好？如果今天你有人请你吃饭，也有一两个人你不认识，他们也是基督徒，如果要在一起祷告，那就看可以祷告，那怎么祷告法了，好不好？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泄饭，你不能说我们几个人吃饭没有人泄饭，好不好？他如果要请你祷告，他相信你，他就可以。如果他要祷告，那你要注意他祷告的话语，好不好？
就是几个原因，因为他要求啊，跟像牧师一块来祷告的时间呢，啊，牧师拒绝他了。
嗯，这一个祷告，如果他用的话语是有问题的，
他还没有开始啊。
哦，那就是说，这个是他的看法了，好不好？如果他要和我们一起祷告，可以，但是呢，他的话我不一定阿门。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哦，阿门以外，因为他，因为那个女的，跟她丈夫一块的时间呢，她还没有，她开始邀请她一块祷告的时间，因为是她女的，那个女的带，所以老牧师就说不了。所以我觉得在祷告中，
第一个祷告，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是说，要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如果今天几个人的祷告，谁在开口祷告，他不是奉主的名祷告，现在我们叫做奉主的名祷告，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要在耶稣的名里面来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祷告是向谁祷告？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有的人祷告是向圣灵祷告，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这样说吧，老弟兄，如果这样说，如果我觉得他的灵跟他谈话，我觉得他的不能是教会，不能是他的思想，如果我不安心的话，我就不跟他一块祷告是没问题的吧？
哎，可以，可以，那可以
就可以了。我想就是
你分不清楚，就最好不要。
对，我想那个牧师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熟练的啊。他不跟他一块祷告，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原则的。
好好，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这样了。
对对对，好不好？好。 好，
看
啊。
刚才那个，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么就说他曾经口里认，曾经心里信，可是以后再也不信，口里也不承认，那他也没得救。
这里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他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以后他遇见了某一种的环境或者有什么困难，他就不信主耶稣了，好不好？他也不聚会了，甚至于公开说我不是基督徒了啊，这就是两回事情了。他原来如果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一定是得救。得救一定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有永生，第二个他一定有圣灵住进来。圣灵住进来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不会走了，好不好？你今天说我不信耶稣以后，圣灵还是不会走了。你永远是神的儿子了，不过是你不孝顺的儿子，好不好？所以他如果有一天说我不信耶稣了，他可以这样说，但是神不会否定他。你原来你心里已经相信了，口里承认了，圣灵我也赐给你了，好不好？你也因信称义了，神的生命也赐给你了，你现在来不信了，那你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好不好？
我有一天就是这样跟他跟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的朋友说的，他我说了跟他你说以后，我最后一句我还没有讲啊，不孝顺我没有讲。他问我，我还是意思是说我还是嘛，我很多年了，十多年就没有回教会了，所以说呀，最后一句也不能讲。不孝顺的不能讲。
那比方一个基督徒居然后来去当了和尚了。
有啊，有
也有勇者
啊。如果他原来他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已经有圣灵住进去了，他以后去当和尚也好，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好不好？但是不能说他原来那个得救不存在，就是看他原来是怎么样了，好不好？那我
国内啊也是价值吧。
那么我们在国内就遇见这种情况有啊，最后这个人过了几十年以后又回来了。
这么奇怪啊。
又回来了。有的人还到美国去了嘛，自己开了一个诊所，好不好？
到了华商
啊，他不那个不是到华商，没有到美国去，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了，好不好？那个时候受那个时候因为受政治的压力啊，好不好？他就只有不信了。
那像这些所谓神的不孝儿女，就是不是会在千年国阶段受到严厉的管教？
那当然肯定要管教。
哭了、他还有啊，他没有问原呢。
蒋弟兄啊，就是刚才这句话的话，只是强调一个口一个心，可是并没有个时间或者其他条件在里头。
这里是连在一起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连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处呢，就是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读到26节，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读到26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了，这里就是说， 如今全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么怎么叫白白的称义呢？就是25节，神赐的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同时呢，好不好，耶稣的血随时给你预备好了，你只要相信啊，借着人的信就可以了。相信什么？相信耶稣他的血，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的罪，他用血洗净了我的罪。你相不相信这一点？相信你就到耶稣面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现在向你承认我的罪，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就同时啊，好不好？那么这就叫白白的恩典，你就得救了，好不好？
张弟兄，我能不能做个小段见证啊？
啊，可以啊，你说。
就是今天这个，就是我想到我觉得就是刚才为什么刷他，就是因为我觉得
基督徒不能打。
我就是觉得，就是的确是在我身上，的确是就是属于不孝的儿女嘛。因为你想，我17岁受洗了，对吧？然后再就回想现在，就是后来就是，然后就没有去教会啊什么的，然后知道自己干了很多坏事。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每次干坏事的神的时候，神都有管教你，都会刷你，刷你一下子。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刷呢，就是反正我自己知道不该做，然后也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结婚了以后，跟了他以后吧，然后他又是属于看了佛教什么什么所有的宗教书籍都看过的，然后呢，我也很受他的影响。然后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教会的朋友来玩嘛，已经到温哥华了。然后后来，我老公他就是我就附和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是有神论者，但是我们是不知哪个神是那个真正的神，就我就很附和他，就是我也觉得是我不知道那个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个神。然后真的是我记得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我们搬了新家的时候讲的。然后搬了新家不久以后，我就被主啪一巴掌打倒在地，就爬不起来了。然后爬不起来以后
病了吗？
对，病了。然后我印象真的很深。然后后来我去就是我们那边教会里面去找人，就想帮我了。然后后来那天晚上我去那人家，回到家里面以后，因为我一直都吐，更不能吃饭。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也在，我女儿还她也在，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祷告。然后我们就在饭桌上祷告，然后不管祷告是什么，然后反正那天我真吃饭了，就没有呕，就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真的是祷告完了就能吃饭了啊。所以说我
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没有受管教。
对，他也没有说管教。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一路走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这一路走来，就是神一直在刷你啊。然后真的是真的，你敢说你不信主了，啪的你拿了电话
骗。
真的我觉得现在这样想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帮我打趴了，然后我们，然后他有，然后那就回到主面前，然后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好。就是这样，
谢谢主，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请你把这个给 Roger。
管教，
管教，
你是一个